你能努力的这样学习，慢慢证悟如法实相了啊，就如法了，就是也就是契合了佛的本意。所以天女说的也是对，也是对，那是要顺意说的。所以舍利弗尊者最初的时候这样受戒，向来就是这样的守戒嘛，所以从守戒的态度说啊，持花不如法，是这样意思。这样意思，但是天女就是用深意啊来呵斥这个浅意，是这样态度哈、啊。所以说，要与佛法出家有所分别，为不如法啊。你这个心呢、啊，还在表面上哈、啊，表面上分别啊，如法不如法。那就不能弃悟诸法实相，那就是不如法。要无所分别呢，你能弃悟诸法实相，就离一切分别了，那就才是如法啊，就是这样子呵斥他，是在要无所分别，是在如法。观诸菩萨花不着者，以断一切分别相故。那么这个这底下呢，前边是说要深意来呵斥浅意，在底下呢要大乘菩萨呵斥阿罗汉，就是要大乘呵斥小乘啊，这样说。观诸菩萨花不着着，好，你看那些大菩萨呢，这花不着在他身上，自然的就是落在地下了。什么原因呢？已断一切分别相故啊，他断，他是啊，他消灭了那个执着心了。所以那个花不着在他身上，这个地方啊还是有点事情的。因为呀、啊、这个三界以内的这一切可爱的境界，阿罗汉是不执着的，阿罗汉都是没有着。对于三界以内啊，不管是阴间的天上的所有的这一切的色声香味触的境界，阿罗汉都是不执着。阿罗汉没有爱着心的，犹如虚空啊，这个像虚空是无障无碍的，是这样的。那么现在为什么这个花啊在他的身上着上了啊？这就是说是你有分别呀、啊，所以这个花就着在你身上了。这里有这个味道，有这个意思。这个方面呢是有点分别啊。现在我刚才说过，这个花呀、啊。是大菩萨所成就的、所得到的，出世间超越三界以上的这个佛世界啊，我们这个说是十宝庄严土地啊，那种微妙的境界、微妙的花、静妙之花，不是三界以内的。三界以内阿罗汉没有分别心啊，就是超过了三界、啊。那个无漏的佛世界的呀、啊，那种静妙的花，在阿罗汉看上去还有点心，还有点分别的，因为他对世间上的事情啊，因为修过修这个四念处啊，把这些贪嗔痴都断掉了。但是出世间的呀、啊，佛的世界的、啊、那样微妙无漏的境界，阿罗汉还有点分别的。只是在其他的经典上发生一件事啊，就是个紧罗罗王啊，其实也是大菩萨，他在法会大众之中啊，这个弹那个琴，弹琴哈、啊，弹这个琴发出来这个声音呐、啊，这个迦摄尊者听见这个声音的时候，这个心不安，就是他们那个法身菩萨，他们那样的殊胜的时候。这个声音呢、啊，阿罗汉的心呢、啊，有取着心。我们凡夫有这个取相惑，我们没有断那个没有断烦恼的凡夫啊，看见一些形象的时候啊，反正是不好的生正悟心，好的就生爱着心，就是心随境转。但是对于那样殊胜佛菩萨无漏的那种清净的微妙的这个五尘呢、啊，阿罗汉还有点不自在。心里有点不自在，这里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呀、啊，他也还是有点分别啊。 那么这个说是这个天女就等于呵斥的，你佛法出家有所分别，为不如法，要无所分别，是在如法。观诸菩萨花不着者，一断一切分别想过。那些大菩萨他们这个修行已经很久很久了啊，已经超过了阿罗汉以上的境界，他们还要继续修止观的呀，所以能够断出去的那个分别心，但也没有完全断，还没有完全断掉，还是有多少分别，但是断掉了多少了，加上他有出世间啊那样无那样超过了阿罗汉的那个道力啊，所以使令没有断的这个分别心能降服，能降服住，使令那个分别心不活动。你就说我们呢、我们在娑婆世界的人呢、我们就是一般的这种境界，心有分别啊，不是贪就是嗔啊，各式各样的烦恼啊，你不能降服。那么像我说我念佛，我念南无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呀、就是你念的一心不乱，你烦恼还是没断呢，还是有烦恼的呀。那么有烦恼，只是不烦恼不动，不动，暂时不动而已呀、如果有特别严重的破坏的因缘呢，烦恼还是会出来的呀。就是我们这样程度的人呢，在临命终的时候，心不颠倒的时候，你念阿弥陀佛可以往生到阿弥陀佛国去，到那世界去。到那个阿弥陀佛国了啊，莲花化身啊，不是和我们这个世界这个胎生的境界。那个莲花化身呢，化上那个身体啊，就是特别了。那个身体就是对的特别，什么特别呢？就是对于一个烦恼的升起啊，它不顺于烦恼的升起。我们这个身体是由欲所生啊，它是顺于烦恼的，所以烦恼容易升起。我们要到了阿弥陀佛国去呢，虽然我们还是凡夫啊，但是烦恼不动，就是他那个眼耳鼻舌身意啊是顺于道的。所以到了阿弥陀佛国，阿弥陀佛这个愿力啊，就是知道这个众生的烦恼的活动的条件呢、这样的条件是这样子，那个条件是那样子，不同。所以说这个我们要吃这个葱啊蒜啊一类的东西啊，这个烦恼就容易动，烦恼容易动。你要不吃那个东西呢，烦恼就是轻一点。所以这个心理啊，有时候生理的影响，生理改变了一下呢，这个心理也随之改变的。所以这些法身菩萨啊，他们虽然这些分离心也没有完全除掉，唯独到佛的境界才是究竟清净的。那么这些菩萨虽然也有的分离心呢，但是他是法身，不是我们这个肉身呢、他就能不动，他能分离心不动，所以花不着身，也有这种意思。所以观诸菩萨花不着者，以断一切分别想故。断一切分别想呢，所以他这个心呢、容易证悟诸法实相啊，同那个诸法如理容易相应，他就容易相应啊。所以以断一切分别想故，譬如因为是非因得其变，如是弟子为生死故，舍生相为除得其变也。这底下说个比喻，形容这件事。比如这个人呢、恐怖的时候，你恐怖的时候呢，非因得其变，非因就是鬼神啊，这鬼神呢就有机会啊来扰乱你啊，非因得其变啊。这个鸠摩罗什法师啊，他说一件事啊，他说这个在印度啊，古代的时候似乎是有这种事情啊，就是有这罗刹鬼呀、这个罗刹鬼呀、他想要，他是以吃人的，以人呢做他的食品，他吃人的啊，所以那么呢，他是欺骗人哈、他就变一个马，变成一个马。哎嘛，我们人不知道他是罗刹鬼变的，因为他真实是马，就骑这个马到一个地方去，走到中途的时候，这个马就说话了，马就说这个马好不好啊，说话了。 那么这个人骑马这个人大概是有的经验吧，他就把这个他带这个刀把这个刀拿出来，你看这个刀好不好。然后这个罗刹鬼就感觉哦，这个人心里面很勇猛，他不恐怖，所以罗刹鬼也不敢害他，就不敢害他。如果他要恐怖了呢，他这个心情就怯要了啊，这个罗刹鬼就是吃可以吃掉他。所以说是啊，譬如因为是非因得其变，如是弟子为生死故，舍生相位处得其变也。啊，说是那个罗刹鬼因为是非因得其变呢，如是是这样子，弟子为生死故，舍生相位处啊得其变也。就是这些阿罗汉啊，得圣道的阿罗汉呢、啊，他对这个生死啊也有恐怖心，啊也生厌离心，就是有生这个厌离心哈、啊，不愿意在生死里面生活啊，是为生死故，舍生相位处得其变也。所以世界上的这个五欲啊，就可以扰乱他。可以恼了他，令他心烦啊！所以阿罗汉呢，就是厌恶这个生死啊，要弃舍生死入涅槃。嗯，这个再说一些有部律上啊，说到这个目犍连尊者入涅槃的事情，这个目犍连尊者他是和舍利弗尊者两个人到地狱里去。到地狱去啊，地狱的众生太苦了啊，所以他就是个猛火的燃烧啊，不得了。那么舍利弗尊者和目犍连尊者用这个神通力啊来降雨灭这个火，神灵众生啊不要受火的燃烧，做这个事。这个事的时候呢，就是有这个外道的呀、啊、途中啊堕落到地狱里面的人呢、啊。一个就看这是两位大阿罗汉来救护他们呢、啊，就对这个两位阿罗汉说啊，说是啊你们回到阳世间去的时候，对我们那些啊同一个信仰的和这些老师也好哈，告诉他们不要再宣扬这种啊外道的这种邪知邪见的这种教义了啊，因为我以前在世界上这样做呀、啊。是引导很多人邪知邪见的，所以我现在下了地狱啊，你告诉他们不要再这样做，好以避免下地狱，这样子这样说。那么舍利弗目犍连尊者那么就回到人间来的时候，就走到前面呢，就看见这个外道叫做木藏外道哈、啊、这木藏外道啊就在那一看，这两个阿罗汉来了哈、啊，其实也都是认识的。这样有的这个外道就说我们打他，有的外道说不要不要随便打，如果他有不合道理的我们就打他。那么呢好，那么舍利弗尊者呀、啊、在前面走啊，前面走就一看这个外道啊，这个眼神不对，当然是他也有神通，知道不对呀、啊、就是尽量的谨慎一点呢，就走过去了，就没有什么事。目犍连尊者呀、啊，从走过来的时候啊，就是他就很忠实的，就把地狱里面委托他的事情，他就向他们讲了。向他讲不得了，说哈、啊、你毁谤我们的啊，我们同一信仰的，就拿着杖就打这个目犍连尊者，就把他打扁了啊，这个身体这个头都打扁了。要是我们平常人，当然就是打死了。这个时候，这个舍利弗尊者走到很远了，回头看还没看见舍利目犍连尊者来，怎么回事呢？就回头来看呢，看他被人打扁了啊！这个舍利弗尊者就用衣服把他抱起来，抱到庙上去，就问他，说是啊，怎么回事情？他还能说话，说舍利弗尊者说你有神通吗？你佛说你神通第一啊，你怎么不现神通避免这件事？是我忘了啊。忘了这个事情，忘了这时候啊，这件事一出现了啊，很快的就传到国王那去，就是波斯匿王那里去。波斯匿王就是下令把这些外道子逮捕了，好多外道杀死了，剩下的都驱逐了。就是啊，这个波斯匿王啊， 就找医生要给他治，所以一个你治不好我也要杀死你，文上就是这样说。那么这医生就对摩尼赖人说呀，说是你这个病啊，外道伤害你到这个程度，我们没有办法治疗，但是希望你向国王说啊，不要杀我们。摩尼赖人回答说，不要紧，我明天去见那个波斯匿王啊，给你们说好不杀你们。那么第二天是摩尼赖人就像一个正常的人一样，胡子波就到这个波斯匿王那里去。到那去呢，就是这个波斯匿王一看好像很正常的过来，你已经好了吗？就是这样说。说是啊，摩尼赖人这个摩尼赖人说呀，说是啊，你我的身体就这样，你看是好是没好呢？希望你不要杀这些医生。说好好好，就是他也答应了。然后呢，这穆念连呢说几句偈，他说几啊，他说：“俄今何用能雪身，何服众苦无休息。”说我现在啊，何必用这个能雪的身体？这个身体不清净啊，不净之物啊，我用它做什么呢？何苦众苦无休息啊，这个身体啊，就是天天的不是这里有病就是那里有病啊，常常有些苦恼的事情没有停止的时候，说何苦众苦无休息啊，俄以除尽元蛇毒，安言当取涅槃成啊。这个生死是苦啊，有这个身体就是苦啊，我想要入涅槃了啊，我能入涅槃吗？我能的。因为什么呢？我已除尽原蛇毒，我已经灭出去啊，这个贪嗔痴的三毒啊都已经灭出去了啊。我虽然有这么多的苦啊，我还是很容易的可以入到涅槃城那里去，入到不生不灭的境界里面去的呀。嗯，是涅槃城中绝诸患，这个涅槃这个不生不灭的这个安乐的境界里边，没有这个老病死的这些生老病死的这些灾患，没有这些苦恼的事情啊。原生众苦悉皆无啊，所以由因缘生的这一切的苦恼的事情在涅槃里是没有的啊，那是安乐的境界啊。佛即众生在中居啊，这一切佛和这一切圣人入涅槃的这些圣人都在涅槃里边那里住安乐住，都在那里住啊。轮转欲夫不能入，在生死里面呢轮回的这些凡夫是不能入，他们到不了那里去。那么目前来说这个颂呢，就看出来啊，说阿罗汉对生死是有厌离心，有厌离心，弃舍的生死的境界，到涅槃的安乐的那个地方去，是这么一个境界。所以在上面说，如是弟子为生死故，舍生相外处得其便也啊。他对生死有厌离心呢，所以这个舍生相外处这个事情呢，有的时候也恼乱他，恼乱这个阿罗汉啊。这个阿罗汉虽然是得阿罗汉了，他有时候会有病。也会有病的，也有老，也有这些事情，所以他现在就是厌离这个生死啊，是这样的情形。一力为者，一切无欲无能为也。要是对这个生死没有部位的呀，这些大菩萨境界呢，世间上的无欲的境界对他是没有什么作用的，不能影响他。这些大菩萨境界那是高过阿罗汉的呀。嗯，说皆悉未尽花招身耳，皆悉尽者花不少也啊。这一句话是解释前面的，究竟花为什么会着，为什么会不着呢？解释啊，皆悉未尽，这个皆是烦恼啊，烦恼的习气，烦恼的习气，贪的习气啊，贪烦恼的习气，嗔烦恼的习气，乃至高慢的习气啊，各式各样的习气啊。这个习气和烦恼不一样啊，阿罗汉也断掉了烦恼和烦恼的种子，但是还有残余的习气， 就是这个习气呀、啊，在阿罗汉来说，在小乘佛法来说，习气不是烦恼，习气不是烦恼啊。但是在大乘佛法来说，习气也是烦恼，习气也是烦恼的。你就像啊，这个盒子里面装的香，装久了把香拿出去了，这盒子里面还有点香味儿。我们这个贪嗔痴的烦恼，久无始劫来呀、啊，就是有这种烦恼。虽然是断掉了贪嗔痴的烦恼，但是在我们的身口意上啊，还有残余的贪嗔痴的气氛、它不是和烦恼不同。那么因为有这个样的习气呀、啊，没尽，在大乘佛法里面，它还是烦恼，也还是有点取着的，有微细的取着心。当然不是对世间的无欲哈，对就是出世间的呀、啊。那些大菩萨境界的圣妙的境界，他有点取着心，所以你取着这个花了，这花就着在你身上了哈。皆悉尽者花不着也，皆悉尽花就是不着了，这有这样的分别哈。那么这一段文的意思就表示，小乘佛法的阿罗汉，他修修的圣道还没圆满，还应该继续修行。这个大菩萨呢就超过了这个境界，那么就表示希望他们回小向大，表示这个意思。这个我在这里讲一个小小的故事哈，这也是佛在世的时候的事情，是一个啊，我现在想讲这个故事我又不想讲讲另一个故事哈，另一个故事。那个故事呢，就是啊，有一个好心肠的人呢，当然这是古时代的事情哈。这个好心肠的人呢，就在这郊外啊，不是在城市里，也不在乡村哈，在郊外哈，这个旷野里边呢，造一个井，造一个井哈，他就是为这个来往啊，来往的人得方便。他要渴了可以饮水，特别热了也可以用水冲一冲凉，可这样在野外放牧的这些牧童也可以有的时候也可以饮水哈，他愿意做这件事。那么这个井造好了，当然还要有一个取水的这个东西哈，这个具。那么就都放在那里，当然这样很多人呢，在走路的人感觉到很欢喜。但是有一天呢，就有人报告了这个这个做功德的这个功德主，就说是你呀、你这个井很好啊，但是那个取水的器是瓦做的呀，被人破坏了。那么他听说破坏了，好，我再重新买一个，就放在那里。但是常常的破坏，他心里面就。为什么我做这个功德呀、什么样的人为主为我做障碍呢？他就去啊，到那个平处隐藏一个地方去看，就注意这件事，看看哦，这一天的太阳要落的时候，来了一群野干，野干就是和不是狐狸和狐狸相近的一种野兽，跑来了一群呢，就到那去饮水哈，这个。这些走路的人在那饮水呀、冲凉啊，在这个井的旁边也有水嘛，就去饮那个水。但是野干里面这一群野干里面有个头，这个头呢啊，他偏要是用个头伸在那个取水的器里边，饮里边的水。饮完了以后呢，他高举头，然后向这个地面上摔，就把这个器摔坏了。那么这个功德主哦，看明白，原来是你给我破坏的。那当然，这个人的智慧是不是野干所能比的呀？所以他就去做一个木头的器。这木头器做当然呢，头是容易伸进去，可是不容易出来。这种器，器做完了的时候也是放在那里。放在那里，他又是拿一个杖，在那个亭处在那等着。果然是哦，昨天晚间太阳落的时候，这个野干又来了，而这个野干这个头又是这样，又伸在那个器里饮水，饮完水你又是这个摔的，摔老半天也摔不坏，不坏他妈这个功德主拿着杖过来了，一下子把这个野干都打死了。 但是了呢，这时候啊，天空里有个天，有个天神呢，就是、啊、说几句话。他说：“是自私痴心语，恒利不受见。”自私啊，或者我们就是朋友吧，哈，这个朋友啊，这个好朋友啊，是说这个慈爱的这种语言呢、啊，说这种语言啊，就是爱你的这种语言。啊，叫你不要这样做，就是我中间哈、啊，这我是这时候我还是忘记了，就是这个野干的头这样做呀、啊，破坏的那个饮水的那个瓦器呀、啊，别的野干就建议他呀、啊，你不要这样做，您这个器大家取水方便嘛，你这样破坏了不合道理。这个野干头说呀，我这样做我心里快乐，别的事儿我不知道。他不听他们的建议，所以他常常这样做。那些别的野干也常常这样建议他，他还是不听。那么这回被人打死了啊！那么呢，这时候天空里这个天神这样说啊：“自私痴心语啊，恒利不受见。恒利之在就是违背人家，不接受人家的建议，就是顽固的意思啊，不受人的建议。”是手腕遭此祸啊，自伤其生命哈、啊。这个人很顽固的呀、啊，所以遇见这种灾祸啊，是丧失了自己的生命啊。是故此野干遭此莫关苦，是这个糊涂的野干呢、啊，受这种苦恼。那么这是这个，这是佛说的这么一个故事哈、啊。我们讲这一段文呢。这是都是阿罗汉以上的境界，太深了啊！我们说这个故事啊，就是我们做人的时候啊，要接受好朋友的建议。当然，这也是要一种智慧哈、啊。自己做了错事啊，好朋友的建议也应该啊想一想哈、啊，自己不对，应该改变自己才对的。是不是我不接受，我一定这样的，那这样将来自己会吃亏的呀。这故事啊，这样意思。是舍利弗言：“天之慈思其久如。”答言：“俄之慈思如七年谢脱。”哈，这前面这一段呢，是天女散花啊，有着不着的呀、啊、不同。这底下呢，就是论啊，这个阿罗汉的谢脱和菩萨的谢脱的不同哈。说舍利弗言：“天之慈思其久如。”说是舍利弗感觉到这个天女的辩才很不得了哈、啊。虽然看是个女人呢，这辩才很大，究竟是怎么回事情？有什么来历呢？就是这么意思哈、啊。说天之慈思，说你住在这个啊文门结居士的家里面呢，你已经住多久了呢？哈、啊，你跟他学习佛法。这样子啊，有成就，有这么大的辩才啊，是这样意思。答曰：“俄之慈思如七年谢脱。”这舍利弗尊者问的这句话啊，“天之慈思其久如”，这是一个一般性的一种啊，要这些因缘的事项上。提出来的问题啊，就是你住在这多久了，这是一般性的话。但是天女回答的这个话呢，是要深意回答的，不是从表面上哈、啊、回答。俄子是我住在这里呀、啊、有多久了啊，我告诉你啊，如七年谢脱。这七年就指舍利弗尊者说哈、啊、那么一般说七是六十岁以上的称七哈、啊。是如七年谢脱，就像你所得的那个谢脱的境界那样子，这样的回答。这个阿罗汉呢，他所得的谢脱呢，就是阿罗汉得这个俄空啊，这种境界，这种境界也就是真如的境界啊。这个真如的境界是不可以说久，也不可以说近的啊，不可以说长短的，是这么一个。他就是用这个解脱的这个不可思议境界回答他的这个问题。那么舍利弗言：“知此久也。” 舍利弗心里想啊，这个解脱的境界是啊，不可以说久尽的呀、啊。嗯，不会说是有劲，用这样的回答，那必是你住很久了吗？你在这里住了很久了，这样子。嗯，天曰：七年解脱，以何如久？哈、啊，这个我们要是容易明白一点呢，或者这样说哈、啊，这个阿罗汉的这种啊，他要是不入定的话，他这个心呢？也是接触舍生相位触法的这种一切的这些，或者是冷天气冷啊，或者天气热，或者下雨或者下雪，这一切一般的境界，他内心也是接触这些境界。接触境界的时候啊，他内心呢，就是也不爱也不憎，如意的境界不爱，不如意的境界也不憎，就是一种啊。平静的一种不分别的这种心情。要是这个他要入定了的话呢，刚才说他就不入定哈，观他接触一些境界的时候，心里面呢不爱已不憎啊，不取已不舍，就是无着的境界，也可以明着就是一点也不执着啊，就像我们这手在虚空里这么动啊。生命不感觉到有什么事情，就是这样的心情。要是他入定的时候呢，入定的时候啊，他要入是空无相、空无相的这种定的时候啊，他的内心呢就能与一切法都分离，他的内心呢无分别处，能这样子。我们说四禅八定这些这么高深的禅定啊，这个心还都是有伴侣的。心态都是有所缘境的，就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乃至非非想定啊，那么高深的定啊，他那个心还有一个所缘境的。这个阿罗汉呢、啊，他要入这个入定，入定当然这个定也不完全一样啊。假设入于空定的话，入无相定、无相三昧的时候，他这个心就是离一切相，离一切相的。这个禅宗的呀、啊。有个是唐朝啊，那个庞居士，有个庞居士庞蕴呢，他是不与万法为伴侣啊，说是这么一句话啊，他好像像马祖说这句话，不与万法为伴侣是何等人物啊，是什么样的人？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非非想定的时候，他心里面还有所缘境，这个所缘境啊，就是伴侣，为这个心做伴侣。心和境界不相离，就像一个人呢，到哪去自己不能去，要有个伴侣陪着他。说我们凡夫这个心总是有伴侣的，现在说是心不与万法为伴侣，就是心要有伴侣有所缘境的时候，就是要有就是有分别。现在说不与万法为伴侣，就是没有不就是不分别一切境界。他本身能够无分别的寂静住，这是不可思议境界的，这凡夫做不到这种事情啊，做不到这个境界的。嗯，现在说是这个解脱啊，就是阿罗汉呢、啊，他初定，就是、心不入定的时候，在一切境界上也不着，啊，也没有贪嗔痴这种活动啊。他入定的时候啊，就是能离一切。所缘境，啊，我们或者用一个暂言独立，或者用这个字哈，就是无分别住，实在那是不可思议境界。那么那叫做解脱，就算是解脱。我们这个心呢，一遇见境界就着，啊，你贪也是着，嗔也是着，啊，我们疑惑心也是着，高慢心也是着，无时无处不是着，都是执着的。就是我们得了禅定了，到了非非想定，还是着，还是有所着的，不能无着，所以就是不是解脱。到了阿罗汉的境界，他是解脱，是三界以内一切境界不能细法他，他是解脱了。这个解脱的境界是无分别的境界，说是这个解脱境界呀、啊，说是已经30年了。这是不对，这是有分别的哈。啊，说我前7天得阿罗汉果啊，7天有7天了， 这也是分别境界呀、啊。所以现在这个阿弥说是如七年解脱，我住在这里多久，有如七年解脱，这样讲。那么舍利弗尊者当时没有听大懂啊，所以只是久也，是或是这么意思。现在是天月七年解脱以后如久，你那个呀无分别的离一切相的境界，可以称之为久吗？就是这样，这样意思哈。舍利弗摩言波罗，这是舍利弗明白了啊，原来是这个意思，所以就这时候就没有办法回答，没有办法回答。如果说是他明白这个解脱不可以说久，不可以说近的呀，不可以这样说啊。但是我如果他要说是不可以说，我将才说是只是久也，那么不自于相违了啊。所以要说是说是久吧，对于七年解脱这个无分别的境界又相矛盾了，所以怎么说都不对呀，就只好不吱声了，默言不答，不吱声了。天曰：如何其咎？大智而莫。这是天呢、啊，这句话呢还是从表面上的说的，说是啊，你呀 啊得了阿罗汉，那也的确是很久了啊。是在众弟子里面你智慧第一啊，你是有智慧的人呢，你一定能回答这个问题嘛，为什么默言不出声呢？是这样子说哈。天答曰：解脱者无所言说，故于是不知所言。这时候舍利弗尊者呢，如何祈求大智耳目，这个天女这句话也是从表面的事项上说的，这个舍利弗尊这个回答呢，是从理性上说了，说解脱者无所言说啊，他得到的这个解脱境界啊，这里面是啊，离一切名相的，离一切名字，离一切相状。要有名字有相状，就可以言说，可以说话的哈、啊。这里面是没有名也没有相的呀、啊，所以不能说，无所言说。故于是不知所言，所以你问我这个今天解脱，要这样说，要说解脱，我在这里面怎么说都不对，所以只好默言了啊，这样回答哈。解脱者无所言说，故于是不知所言。这个啊，这个天女和舍利弗是问答，那么在这个解脱这个境界上，舍利弗尊这样回答。这样回答，舍利弗尊这样回答，在我们来说也应该是合理的。结果你还有问题哈？说天曰：言说文字皆解脱相啊。这个言说文字皆解脱相怎么讲呢？这个解脱相是没有言说文字的，但是言说文字也是解脱相，所以也不妨有言说呀，是这样意思哈。言说文字皆解脱相怎么讲呢？这个言说啊，就是我们说话哈，我们说话这个音声里边呢有这个曲曲相啊，那么那个曲曲相给它一个符号嘛，就是文字啊，这文字嘛，所以也可以说是语言啊，写出来嘛就是书了哈。那么这样的文字啊，皆解脱相，这什么意思呢？实在言说文字也是细胞相，也是细胞，不是解脱。怎么叫做细胞相呢？有人来骂你哈，人来骂来回炉你，这个来骂你回炉你，这就是言说，这就是文字。这种文字一出现的时候，我们就被这个文字就细胞了，我们心里就愤怒了啊，就不高兴了啊。也言说文字来赞叹我们啊，说你这个人怎么有智慧，你在社会上怎么有成就啊，说你讲经讲得好，就总是赞叹你，也说你好，这是个文字，你心里面就欢喜了，就是细胞了，就把你绑住了，就是绑住，就是爱物，其实都是我们内心的烦恼。但是由于言说文字的这种境界出现呢，就引出来你的烦恼，这烦恼就细胞你。所以言说文字都是细胞相，但是要在圣人的境界呢，解脱相， 因为他在严嵩文这观察，这都是假的，你说好也是假的呀，说坏也是假的，都是毕竟空寂的，他心里面也是，就不被你那句话所气泡。所以这个禅宗的禅师的语录上说，不被天下老和尚，随不随老和尚舌头转，不随你的舌头转，就是你说的就是你说话，哦，你这样说这样子说那样子，他心里面不懂，不分别，不分别的。嗯，这个这些禅师啊，一般的情形啊比较简单，但是有的时候有些复杂的事情。复杂的事情是什么呢？比如说这是这个是你徒弟，这都是你徒弟哈，跟你学习的有可能没有什么事，也不决定了。另外有不应不时的从他方从别的地方来的一个也出家人来了，来来同你呀谈话就不一定。好，就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说这个做贼的人呢，想要到这个人家偷东西啊，他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人呢，他先呢或者丢一个小石头或者是怎么的呀，先试探一下，如果里面有人呢，他可能就不来了，试探一下。这个呀，这个禅师和禅师见面说话也有这种性质，当然这是好心肠，大家讨论佛法的动机哈，当然和这个小偷不同。那么禅师他就是故意说出一句话来试探你，看你怎么反应，会这样子。也可能是原来的禅师来试探这个住在那里禅师，也可能住在这个禅师试探外来的一个禅师。比如说是这个禅师来了，外面来一个出家人，大家见面了，他拿着香板，他不讲理由的先打你香板，看你怎么反应，有这种事情啊。这个如果你反应的呀很正好，那么他也会赞叹你的，会有这些事情啊。嗯，就是彼此有这些分别哈。当然这是一个出家人的修行的事情啊，修行的境界。要是你能够啊，我昨天讲哈，就是啊，万里无春草处去，你能弃悟了这样的境界的时候，你就是不被老和尚的舌头转，你就会这样子。要是你没能那个明白这种事情呢，就有问题，你就会随舌头转了，就会这样子。嗯，这个修行的境界啊，与你学习佛法这里面的关系，就是有这么多事情，有这么多事情的哈。现在说是这个言说文字皆解脱相呢，也可以这样讲，不随舌头转，不随这些转。但我们说是一个人呢说话啊，说话的时候是随舌头转。其实呢，我们的内心呢，遇见舌声香味触法，一切境界都是一样。你心随境转了啊，就是随舌头转了。你能够啊用诸法实相的智慧融化了一切境界的时候，你心里不动，于万里无春草处去了，那么就是言说文字皆解脱相。那大家可以这样讲啊，但是要在这个已经觉悟了的人呢，这个言说文字的解脱相，你觉悟也是解脱相，你不觉悟也是解脱相。那因为那个法性的真理不是你创造的，本来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言说文字皆解脱相，也可以这样讲哈。那就讲到这里好吧。